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个人与群体事件本子第二章哈、那第二章的第一节的题目蛮长的哈、集体冥想对疾病的健保计划、流行今年的流行病以及对付绝望的有效精神性接种。好，那当然在第二章的这个集体冥想的这个主题之下，当然他是在主张一件事情，就是说呢，任何你的想法都具有很大的时效，因为想法本身就具有电磁性，它是一种能量。所以一个想法，我如果说我今天不希望预期我以后发生什么事件的话，好，你最好这个角度少想一点，你可以同样的方式去想另外一件事情。不是说你要去不要去想它，因为你故意不要去想它，你反而你也会产生一个压力嘛，哈。可是假如说你能够就是说朝着另外一个角度去想的话，那么自然而然你这时候就机会成本，那你对原来那个担心的想法就会比较少。所以他第一句话是这么讲哈，他说你注意什么你就得到什么，你的心象会带来他自己的完成。那这件事情的话哈，听起来是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就有的时候比较难，因为我们经常在内心里面到底都在想些什么。今天是有一个朋友找我，他要跟他的宝贝女儿见面，然后他就说他很担心，怕又发生跟以前那样的状态这样子。我说如果你内心里面对你女儿的想法没有改变之前，事件就很难改变，你对她的想法改变了以后，那情况就会不同。那同时就说，如果你今天要跟他去见面，那如果你的想法里面已经把整个一个思考或想象的方式已经想成一个非常愉悦的很快乐的状态的时候，基本上他的心象会带来他自己的完成。那这句话在我们学赛事的过程当中其实是蛮重要，就是你注意到什么你就得到什么。那我一直注意到的东西是什么的话，就是我的焦点我想的是什么的话，他的心象会带来他自己的完成。那这个东西的话，他并没有谈到说去改变心念或者什么，而想的还是我说的那个想象力的部分。因为整个过程当中信念比较难动，因为信念叫做信以为真的想法嘛，所以信念是很难动，而且信念是是非观念嘛，是你对事情你认为对跟错的那个部分。那情绪的话，它本来就是像你的内心的一个天气一样，所以这两个部分比较难。那最容易的还是想象力，你有一个心象，那心象会带来它自己的完成，这是一个古老的格言。那因此呢，他提到集体的冥想是说，那我们的大众传播是扩大了这个正面跟负面的一些问题哈，不只是负面了，正面也有哈，那所以呢，作为一个个人或作为一个文明的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常常会瓦解我们自己的安全感受。好，我们在人生的过程当中哈，我们到底有多少安全感？就好像你刚才问的那个问题，我们内心里面有多少是恐惧的？我们多少是担心的？好，那我们到底在担心些什么？如果我们是我们的内在向外在表达他自己的话，那有什么是值得担心的？因为一切的表达其实就是创造性的。那所以如果我们不了解我们是如何瓦解我们自己的安全感受的话，然后赛斯说比较重要的是他会教我们怎么样去加强我们对深入健全性跟心理理解的一个必要感受。因为对这两件事情来讲的话，是可以增进我们心灵跟肉体的存在的。所以如果我们加强我们的深入的健全性跟心理的理解的必要感受的话，是可以增进我们的心灵跟肉体的存在的。那所以应该来讲的话比较重要的，假如说你 用一个功利主义来看我们在写赛斯的话，那如果你对你的生物健全性真的了解，你根本就不是你必须要怎么吃怎么样，而事实上是你必须要一个你必须要相信生物本身就是健全的。那心理后面的理解如果有了解的话，就是说我们来就是为了要创造，为了要表达的话，那这样的话你的身体跟心灵的存在是会增加，是增益的。但是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我们的心灵会产生无价值的感受，所以真正的问题是我们产生一个无价值的感受。就好像你刚提到的那个问题，就是说我这一辈子活得很没有用，那我是不是怎么样？那首先那个感受就本身就是错误的啊，因为那是一个无价值的感受。那我们常常会产生一个无价值感，那要怎么样你才觉得我们活得是有价值的呢？就这是用什么标准来看呢？你是跟谁比较？你若是跟千刀夫比较，我想你的价值蛮高嘛，对不对？尤其你所做的事情，那个很多人是非常羡慕的。所以这个东西是跟谁比较？那有没有一个最？那假如说你要讲的是一个最高的标准，你要当总统或要当什么的话，那当然这就一定有价值嘛，这个也不晓得嘛，是不是？所以现在这问题是在我们的信念会产生一个无价值的感受，我们觉得我们真的很没有用，所以我希望有什么方法让我自己有用，我到我内在里面怎么去调整，让我的生命蓝图更加有用。但是你要不要去相信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你的任何的存在本身它就是有价值的，它就是没有那个没有价值的感觉，那个是纯粹都是信念产生出来的。那把你自己人工化的跟自然分开之后，你不信任自然却把它当作一个敌人，是我们把自己跟自然用人工的方式把它分开。好，你本来就是镶嵌拼图，本来就是所谓的合一，好，那跟内在本身就是一体的。那因为我们不相信自然，然后我把它当作是敌人，然后我们又把它分开，那这样的结果会怎样？他这里提到我们的宗教告诉我们说上帝给你一个灵魂啦，灵魂是高高上上的上帝所拥有的，可是你的肉身呢，却是尘土做的，所以尘土归尘土，海撒归海撒，尘土归尘土，灵魂要还给上帝这样子。那科学告诉我们什么？科学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是意外的，那人是宗教告诉我们人是有罪的，身体是不可信任的，感官可以引你走上歧途。那所以我们的价值到底在哪里？我们的灵魂是上帝的，我们的身体是尘土的，然后我们是有罪的，身体是不可信任的我们重视感官的享受的话就会入歧途，所以不要吃好的，不要穿好的，最好也不要有任何感官上的享受。好，那可是这样的话，那真的自己的价值就没失去大半了，所以我们会产生一个普遍性的怀疑跟恐惧，然后我们的生活常常被剥夺所有的英雄气概，那因此身体就没有办法回应你对普遍化的威胁的回应。那这句话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追求价值，价值是比粮食更重要的东西，就好像鸭子一定会呱呱叫一样。昨天有一个人问我说最怕冷的动物是什么，我说鸭子，因为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台语呱呱呱呱呱。对，那其实我们每个人真的就像鸭子呱呱叫一样，我们都在寻求自己的价值，都在寻求那个英雄主义，可是问题是根本我们的生活都已经被剥夺了英雄主义。那在前一堂课的时候我有提到，我说如果所有的电脑化更加的完备的话，你连思考都没有可能，因为你要思考那个部分电脑思考的比你更准，对不对呀？那但这个东西的话丁山是提醒我说你这个不用担心太多我觉得这蛮好的，真的这互相提醒一下所以因此身体在这种环境里面被质疑，不断的压力，然后努力的去想使那个危险明确化。我们每天 我们都随时在看我们什么天会出问题，对吗？尤其年纪大的时候看，会有什么问题这样子啊？如果说喉咙有一点点不舒服的话，你想这个会不会是喉咙长癌啊，或什么之类的啊？头有问题，头不晓得什么样啊？这个不需要这么样的哈，因为那个身体会处在一个压里面。其实真正来讲的话哈，在上一章提到，如果你不想死的话哈，你根本就不可能会死啊，所有的死亡都是自杀，对啊，所以那是不可能的嘛。那所有的疾病都是什么？都是自己拿来当一个理由的嘛，对啊。所以他说我的读者都已经熟悉一级的冥想，还有说我在冥想的时候，我集中在某一个特殊的区域哈。那当然冥想会有很多派别啦，但是人们是寻求在心灵上、精神上跟肉体上的目标，你不可能没有一个目标，你在冥想一定有目标。那问题是我们都想什么？因为你的想法会带来他心向的完成嘛。你说你爱一个人，但是连你跟他在一起会有美好的结果都不敢想，那这怎么会有结果呢？那你想很有钱，可是你连自己有钱的可能性都不敢想，对不对？所以做梦也不错啦，就冥想它会带来心向的完成嘛。那所以我们的想法都有个方向的，那个方向都会变成一个情体，跟情体会拉在一起。因为在这一章的最后一节，他提到架构二，他就是这样的。你有一个想法，那你等于是在架构二里面去寻找那个角色来扮演嘛。所以你怎么样对对方怎么样，根本不是对方的问题，是你寻找对方来这样对待你嘛。所以那你要看看你到底在想些什么，你要自己知道自己的想法是什么。因为这一章谈的是冥想嘛。好，那他这提到不幸的事哈。赛事会谈不幸哈，所以各种媒体的公共卫生节目跟商业声明提供一个最可悲的集体冥想，然后他会详细的描述各种病症的明细症候，但是其实每一个人都不同啊，然后他会跟你讲这个你就是这样这样的病大概三个月那个病大概活六个月，不死也会死，吓也吓死，对不对？所以个人进一步的去被告以心中怀着那种症状去身体检查，比如说摸摸你的乳房，如果怎样的话，你给他赶快去。那你觉得有一点点不对，你就赶快觉得自己是癌症，然后带着恐惧去，或者是说喉咙怎样，就觉得说自己可能会得什么的话，那你怀着那个症候去检查身体，你当然可以检查得出来嘛，因为那个心象会带来他自己的完成嘛。他说我也讲的是那些声明，他同样具有很不幸的一个点名，就是一个人如果没有任何可被观察的症候，而那可以经验的疾病，而可能还是会经验到那些疾病。你今天医生告诉你是你现在检查都没有问题啦，一切都很正常，可是也不保证你明天明年会怎样啦，你也虽然检查没有检查到，也有可能你还是会发生，还可能会经验到那些疾病的。所以这些警告都在告诉我们的身体哈，这是都有悲惨的一个具体病状可能是会发生的。那问我们自己是不是这样？尤其到了一个年纪以后，你想说所以不能保证你明天会怎样，对不对？明天起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也不晓得。所以我们都被催眠了，我们都被集体冥想带着走。那些宗教、科学、文化的信念助长这些普遍性的恐惧，然后就变成了疾病的蓝图。所以蓝图是这样来的，现在的疾病真的比以前多好多好多啊，那种类也多好多，因为这个蓝图不断被形成嘛。所以一个人可以找到一个特定的焦点，这个人可以讲说我无精打采是因为我得什么是这样的病，可能是得什么病这样子。那这就是所谓的冥想嘛。所以因为自我检查的暗示所引起的乳癌比任何治疗法所治愈的乳癌要多得多，它是非常强调的。经过暗示自我检查所得到的乳癌比被治好的乳癌要多得太多了， 因为它涉及了身体的强烈冥想，以及身体本身会，身体以及这个冥想本身会影响到身体细胞的不利心象。好，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想法本身你怎么想，它是会带来心象的完成的。那你觉得你会得乳癌，然后呢，它会对身体会有强烈的，对细胞会有强烈心象的影响。那另外高血压的观光卫生广告也一样提高了千千万万人的高血压，这是更加的强调的。我们如果今天要跑步，血压自然就会高啊。那问题是在于高血压的方式好像就必须要吃降压药或怎么样，那这个我们现在不谈了。好，因此你们预防医学的概念引发的正好是导致疾病的恐惧。其实赛斯有一个说法，任何的预防都不是创造性，而且任何预防都是恐惧，任何预防都是恐惧，不只是预防医学。你预防你的生意做不好，你预防感情会出问题，你去 check 老公或老婆有没有爱你，这些东西都会都导致那件事情的发生。你就说哦，他不爱你，你想去 check 他，你 check 看看，那不他不 check 他都没事哦， check 就会开始有事了，这样。所以这些概念瓦解了每个人的安全感，增加了压力，也提供了身体一个明确的生病计划。那更重要的是这些概念增加了个体跟身体的疏离感，而造成很无力的二元对立，我是我，身体是身体。但是你不要忘记，你根本没有办法 handle 你的身体，甚至一小时都没有办法。他说我们的医药广告也同样在促进疾病，那些医药广告透过产品来减轻你的痛苦，但事实上是反而暗示去促进那个情况，因而对那个产品有需要。风来了哦，天气凉了，注意感冒哦，感冒都爱什么吃什么什么三支雨伞飘什么之类的哈。他先告诉你天气凉了会感冒哈，对啊，那其实是在某个角度来看，反而透过暗示促进的病况，对那个东西有需要。所以你如果用这个角度去看所有我们人生的事件，我们都是这样的，我们越想注意什么事情，其实我们越导致那个问题的。你越想要去注意某一个方面，你想加强哪个部分，事实上你反而会促进跟暗示会得到那样的部分。所以在这儿头疼药就是一个例子，因为医药广告会跟你讲说这个身体是没有自然的防疫能力的，没有健全性，没有活力，没有力量，但是就不会告诉你其实身体是会有自我疗愈的。那医学统计也是统计生病的人，他不会去研究健康的人啊。的确我们是没有研究健康的人嘛，对不对？那他会跟你讲说你是要健康啊，但是也很难说你明天你会下一步会怎样啊，对不对？而且那个标准，比如说那个高血压到底是90到140，80到140，还是90到，其实这种东西哪有一定的标准呢？每个人不同啊，是不是？还有那越来越多的食物、药品跟自然的环境被加到生病的因子里面，那天天都有不同嘛。一下蛋可以吃，一下蛋又不能吃，一下乳类制品对人好，叫做什么？Milk does body good， 对不对？我每次喝 milk 都会想到这句话，但是又说什么说乳类制品会怎么样？总而言之，会搞不清楚了。但是呢，红茶啦，红肉啦，咖啡、茶、蛋啦，这鱼啊，这些脂肪全部都在里面。我昨天就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我带了很好吃很好吃我卤的猪脚，然后呢，我跟同事吃饭嘛，那他吃我其他东西吃得很好吃嘛，那我就兴起的，我就说你要不要吃一块，那我知道他是不吃了，那他就跟我点头说好，那我就捡最小块的一块给他吃， 他吞进去以后，他那个恶心痛苦那种挣扎的样子，然后赶快吐出来，绝对不是说去装的，他真的是感觉到那个东西是这样的。然后我就跟他面对面聊了一下，我说两件事，第一件事，你对那厚厚的皮，你就一定有很大的印象。他说对，恰是我告诉你，你不要再吃这个皮了哈，这个皮是对身体很不好的，这是红肉，这是皮不好。我说可是来看一下哈，我有没有比你瘦？那我有没有比你健康？他说有哎，那我就天天吃这些啊。他也经常看到我在吃啊，对不对？那他觉得说那个不好，可是事实证明就我没有比他胖啊，对不对？他对第二个，那个猪脚，他的想法是脚怎么能吃啊？对，那么脏，而且在踏地上的，对不对？像鸡脚，对不对？所以这两个概念其实他已经先形成，所以他在吃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会非常非常恶心。我以前就已经试过一次，以前我跟他去拉斯维加斯路上，他没吃东西嘛，那我就带了，我就问他说你要不要吃，他的动作也差不多这样，这一次又一样了。犹太人的办法，所以你看哦，我们把很多的东西加到这个名单里面，坦白说你怎么吃，有很多人天天在吃那些东西也没事啊。全世界最长寿的人叫做香港人啊，那香港人吃的鸡脚最多嘛，对不对？凤爪啊，吃的那红肉最多嘛，就鸡腿啊哈，那些卤的根本就不符合所谓的卫生规则嘛，对吧？但是人家香港人是全世界寿命最长的，香港第一名，日本第二名，那他其实你说煲汤那些东西煮那么久还有营养吗？所以在你们的世世代代却设法靠近这些食物来存活，我们认为那不好，是啊，你现在是这样讲，可是以前的人有那个东西，我们看看以前不是有一个什么故事吗？说他为了要觉得自己是很有钱的，去外面混的，结果没东西吃回来，赶快用猪羽毛一下，抹一下嘴，就觉得说我有吃肉哦，然后孔子不是讲一句话，肉食者鄙，对不对？就是那些都是有钱人，吃肉的人很有钱的，所以我们世世代代靠这些食物来保持健康，现在却变成是个受害者。那现在的话，人类好像对他自己的自然环境过敏，也成了天气的受害者。总而言之就是受害了。所以他提到了一个结论，就是说没有错了，你们的食物含有以前年代没有的化学物，但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人类在生理上却能消化这个东西，也对他有益。为什么？因为你身体是你的内在在控制的，你内我在控制的。你吃什么，甚至是化学物品，在合理的范围，当然不是吃毒药了，它根本不会有问题啊。好，那现在问题是在人觉得无力，又处在一个普遍的恐惧当中，他把自然界，甚至把自然大地的这个成分转为有害他自己，害他自己的自身。所以问题在哪里？是乳类吗？是红肉？是咖啡？是茶吗？是蛋吗？不是。是我们的信念，我们把自然里面的成分转为害自己的自身的一个东西，所以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好，所以这仍然是属于集体冥想的一部分，但它是告诉我们你怎么想，你要知道你怎么想这样子。好，那电视广告以及你们的艺术科学都合起来变成一个集体冥想。那文艺中比较有教养的人，会提供你反英雄的角色，常常描述个人没有意义的存在，而行动一点都没有一种行动可以减轻他的痛苦。有啊，很多类似这样的小说啊，那许多不知所云的小说跟电影就相信人的无力感，然后没有英雄式的，随时都是一个陌生宇宙的受害者。但是我们的世界就是我们创造的，包括你看到的任何环境，你连我们上一次上课，连你看到别人的房子，那个房子也是你创造出来的呀。好，是你创造出来，是你在从我们在上一个层意识，大家都连在一起嘛，所以你从大的意识当中 直接去起过来，直接去创造那个房子的形式，啊，那所以大家感觉好像差不多，其实都有差别，因为个人创造的，那怎么有可能你不会是英雄呢？啊，所以另外一方面，我们普通的没有文化的暴力的节目也提供一个服务，什么服务呢？去想象使普遍化的恐惧在一个特定的情况下，明确起来，然后获得解决，明明没有那恐惧，哦，世界明年要毁灭，哦，地什么外星人下来了，哦，什么撞地球了，什么南极北极颠倒了，啊，总而言之，去想象一个普遍化的恐惧在特定的情况之下明确起来，然后哎，有人把他救起来，可是那个人如果没来的话，我们就好像是死定了嘛，对不对？你随时有可能是会是这种状况这样子。所以那些情节也许是样板的，或者是表演的很差，但是以最常有的说法说啊，是啊，好人胜了，个人行动有效啊。可是这种节目的确是，接收到这个国家普遍的恐惧，是大家的恐惧化为那种世界末日啊，什么丧尸啊，什么韩国的什么丧尸电影啊那些哈、啊，但他们也代表了大众的戏剧啊。虽然知识分子不屑一顾了，但是在戏剧当中哈。普通的人可以表现出英雄气概，简明的像一个所需要的目标去行动而获胜。好，所以我们每个人真的都希望当英雄，可是在这个世界里面，因为英雄被定义成太高的标准了，对不对？连我们UC的同学都认为自己是没有价值的啊，因为到底什么样才有价值啊？你觉得我翘首有没有价值？对啊，你也可以说我一文不值啊，怎么每天在那上课搞什么，搞了十几年，对不对？干脆退休算了，是不是？你也可以说我没有价值啊，那你也可以说我很价值，那个东西去看你怎么认定呢、啊？对啊，你集邮集了半天了，全世界最好的邮票都在你身上，你有没有价值？不晓得啊，我根本连邮票看都不看的，你是没有价值的，你就集那邮票干嘛？那我是说对我的观点啦、啊，可是对你来讲那个很重要啊，不是吗？所以这个节目常常以夸张方式描写我们的文化世界，大半姐姐知道却是透过暴力。你看哦，你朝着一个目标去行动，大部分你现在所看到的或社会的标准就是像天山所提到的他的朋友哈、啊、去作战，然后弄瞎了一个眼，他觉得说哦我是个英雄这样子哈、啊、那有的时候他变成都比较算是暴力的，甚至对身体的暴力，我说的暴力是对身体的暴力。好，我们是透过暴力，然后呢，你们比较有教养的信念，却得到一个更悲惨的情况，就是那些被逼到极端的人的暴力的行为也没有意义，因为他们都是痛苦的一群。好，根本那种牺牲好像也没暴力，或者是说。那么有教养的人也认为说啊，你就是要忍耐啦，你就要接受啦，反正总而言之连逼到墙角你也觉得不应该出声这样子哈、哦、这也是另外一种啦。那这两种都是一样哈、哦、总而言之，你就没有办法站在一个我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要不要去认识我自己的本质，然后我要不要去表现我自己的本质，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到底有什么能力，我到底能做什么，这样就好了。你只要这样的话，你就是非常的见机理机，而且你的力量就完全在自己的身上，因为我只做我自己能做的事。那德州今天说发生15岁的孩子去枪杀，好，然后两个人死掉，15个孩子重伤，好，那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那这个事情的话，我们就不要放得太大的焦点了，啊，不然的话，你把所有的东西就放在你的心象里面，然后你就说生活变成很恐惧这样子，你没有必要这样子，啊。但是我们常常会这样嘛，什么 Arcadia 啊，什么有人去骗，然后怎么样哈，啊，然后被洗劫什么之类的哈。然后一个人必须要觉得自己的行动是有效的，所以他会被迫采取行动来做最后的手段，那疾病常常是那个最后的手段。那我觉得我 真的没有路可走，那我又必须要有路可走的时候，这两个冲突之下，那你没有更好的表达方式，那你只有用身体的方式来表达。也就是说我生病了，那生病有很多缘由。一方面比如说 你生病死了要让对方难过，那你生病死了证明这件事情不是你的错，你生病怎样的话 你觉得说 你在伸张，你有人 到死的话就是要什么以死 来证明自己的清白，有没有这样？那这都是暴力 啊，因为你没有真的去得到一个 solution， 没有去解决啊。所以他说你们的电视剧、警匪片、间谍片这些头脑简单的、但是却能够、做到一些公益广告所没有办法做到的减轻压力、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观众可以说哎，我觉得恐慌、不安全且害怕，我住在一个暴力的、这个世界里面，但是这些节目至少提供个戏剧性的解决之道，突然间有个英雄出来啊，事情都解决了。但是公益广告却制造不安嘛，因为制造一些集体冥想，哦，你要小心这个，要小心那个，跟你讲哦，那个现在、有人在、用那个政府来骗你们出来啊，然后怎样啊，都是假的、那你本来没有那个心象就开始在害怕了嘛，对不对？好，那么整体来讲的话，暴力节目提供服务，它就是凸显能超过超越环境个人力量的力量感，包括我觉得像什么神力女超人那种也是一样，他很厉害，他很强，可是你看他杀人无数嘛，对不对？他那这样打，打了好几十个人死掉，那样打又怎样？但是那个因为是打敌人，好像就死了应该这样子啊，所以那个有没有超越个人环境的力量感？超人啊，神秘女超人啊，所以这些很有能力的人啊，然后一打就死掉很多人的那种的话，那我们就觉得很崇拜这样子。那公益广告把医生引到一个中介者的情况，就是你必须要把身体去看医生，就好像你必须要把车子送去修理一样。那医生是个机械师，他比你知道更多。那当然你没有办法，因为这医学训练是跟文化训练是结构在一起，你没有办法去责怪医生或他的职业，因为医生其实跟很多的、经济上的一个价值都连在一起的啦。好，然后如果你不买头疼药的话，你叔叔邻居可能 没生意可做。我们现在公司一个人的保险费都超过1000块钱了，对啊，所以单单保险费有好几万，就单单保险费啊，你赚的钱有好几万块是要交给保险公司啊。美国就是医疗保险也不是很好的医疗保险呢，你要口配30块，没有说很好啊，可是就是那么贵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把一个生活的一个区域跟其他的分开。集体的说，你的私人信念形成我们的文化信念，但我们的社会就其本身而言并不是跟以你分开的东西，却是个人每个信念的结果。所以我们选择这个环境我们就认的啦，好，我们就好好 表现自己就好，不要去担心那么多。没有一个社会阶层不或多或少影响到我们，好，我们的宗教强调罪恶感，我们的医学强调疾病，我们有次序的科学强调混乱跟无缘无故的创世论，然后我们的心理学强调人是环境的受害者，我们最先进的思想家强调人类是、对地球的凌辱，然后我们是蝗虫一样，然后未来会有危险来突袭，那人类会被视为星象的受害者。那玄秘以后复辟的玄秘学却推崇死亡、自我灭绝，然后从第 三次元空间，然后练到第五次元、第几次元这样子，把物质元素练到一个更精密的物质这样子。但是从头到尾，不管从哪一个角度，宗教、心理学、什么思想家，都没有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你的存在是有价值的，你的存在是创造性的，你的存在是所有一切的一个光荣，没有人跟你这样讲啊。所以在这些例子里面，个人清晰的以生物 性的这个健全性全部被蒙蔽了，而无法把握当下的最宝贵的一刻。我们来是为了要创造，我们选择这个环境，我们选择这个地球，这就是我们的选择，就是我们喜欢的。所以这一句话的这一节的最后结语很清楚哈，人生人间的生活是独特的，每一个人都独特啊，是有创造性的，是活生生的经验。那么在我们的眼中却变成一个更高境界的一个淡淡倒影，我们的身体因此失去了方向而被蜥蜴破坏了。你的存在就是为了你原来的那一份渴望而来的，而你的所有的一切的特质就是为了那个特质而来的。那在身与心之间的沟通线变成阻塞了，以及个人跟团体疾病跟其他的状况就产生的，那是意在把你们领入其他的理解的，就是说这个身跟心的部分一旦被阻塞了哈，我们被其他的理解也就没有了啦。好，那因此还是回到我们在课前的那一句话哈，如果说你今天要无限可能是 OK 的，但是你必须要先回到你的独特性啊，好，你这样才不会好高骛远嘛，对不对？你先回到自己的独特性，那因此他才能够，他跟你讲说，身心如果没有变得迷失的话，那么他是把你领入一个其他的了解里面去的，你当然可以无限可能了。好，那注里面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注里面我大概提一下哈，他说不要把你们共同的地位跟其他人混为一谈，换言之就是还是那一句话，不要比较，一比较才会说我好像没有那么有价值。好，你不要把你自己跟其他的人混为一谈，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也因为他是独特的，所以他是无限性跟无限的可能的。因为一旦你发现你的独特性的时候，那个没有障碍的身心就会领你进入更深的理解。他说如果你夸大了你们的局限性，那你就跨地自牢了，你就说、哦、我现在好像是没有价值或什么的。如果你享受现在为你们所有的自由，那么你就自动的增加那个自由。我如果真的享受我现在的自己，我好好去发挥，那我就增加那个自由。在此时你们是一个你们在一个清晰的地位上，你们无法期待一个毫无问题的快乐的时光，因为那个不是生命的本质。因为我们来是要创造，所以你没有办法期待说，我都没有问题呀、所以你问我会不会恐惧，当然都会呀、有没有问题，当然有问题呀、因为我们的问题就是最具有创造性的，而且是一个挑战。那是伟大的能力能够浮出来的一个方式，但是最重要的重点是什么？不要关注在那问题上，也不要让它令你对自己的喜悦与自由跟自由视而不见。还是那一句话，你注意什么你就得到什么，没有其他的法则。我们的问题都是创造性的，我们怎么样去创造性利用那个问题，然后我们全部的精力跟我们创造力才能够被释放，而将来还会继续释放。那第二个注是谈到那个乳癌的问题了。那因为是归纳三个点了，第一点就是其实还是有很多人正在研究情感状态跟癌症之间的联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现在所行的医术是这个文明的一个重要部分，他没有否定现在这个医学了，他没有这样否定了，因为我们既然选择这个环境，那就是我们的一部分。那第三点就是他试图使我们了解，我们对人类的能力其实有大的多的了解了。好，这一节我们就结束了，这样子。好，那我们来进行第二节哈，也就是806节，那这一节是非常非常精彩的一节哈。那它主要在谈的事情是以不同的方式来强调、来讨论事件跟记忆。那 那我们对世界跟经济真的跟赛斯的观念是有很大很大的不同啊。那如果你有看过早期课的书，会对我们有帮助。他一开始提到说，哈，世界并不以人家告诉你的那样的坚固或已完成的样子。我好像昨天发生什么事情，那好像是那个事情是真的发生啊，切切实实啊，很坚固啊。他说不是，世界不是这样，哈。那所以记忆也是一样，是一个不同的故事。所以事件跟记忆齁都是开放性的性质。所以他说你一定要记住，事件的创造性以开放性的本质。它继续在开放。那如果不是的话，它就不会有一个我们说的把梦体在 prototype 以后演化变出来就一整套了，对不对？你去可以观察一下动物或植物了，你就发现说它为什么那么美丽，为什么它具有这么好的天分跟天才。像我今天在路上看到一个广告，像白熊的什么广告，那熊画的好栩栩如生，但是我就在想，哦，在冰天雪地的地方，哦，去塑造一个白熊全身都是白的，让你根本看不到它，所以你被咬死也不晓得。都有智慧呀，啊，都有创造力，只是白熊的妈妈找白熊的孩子怎么找，他一定有他的方法哦。所以事件不是那么坚固，记忆也不是那么确定，哦，事件跟记忆它都有创造性跟开放性的本质，即使在一生当中一个特定的事件也很少是一个过去事件的真实版本，没有那个东西，哦，所以当然那个原始事件，比如说，哎，我一个朋友最近在提，哦，几年前在什么地方发生事情，可是问题是我记得的跟他的记得内容是不一样的，啊，哦，那我们每个人在体验它，哦，是从一个不同的焦点去体验它，就好像我们看到一个杯子都是我创造的杯子，你创造的杯子，我们根本就创造不同的杯子，对不对？那事件当然也是嘛，哦，所以那第一次发生的事件，哦，开始对那些参与者开始起作用，我们每个人把自己的背景气质以及真的一千万种不同的色彩带到事件上来，因为我们创造我们的实相嘛，所以因此事件虽然为别人共享，但是每个人仍然是他主要的原创者。你看到一件事情发生，可是每个人在描述它是不同的。我们常常看到一些电视节目就很清楚嘛，你跟他讲一句话，传到最后一个人的话，那个描述方式全部都不一样嘛，就一个简单的坐在一起再描述一件事情，对不对？那描述出来都会不一样，怎么会那么奇怪？因为事件是有原创性的，每个人对它是有原创性的。所以从事件开始那一刻起开始改变，所有的事件跟事件相关的其他事情都被渗入，而进一步被接下去的每件事件去纤维的改变。所以形成一个事件的记忆，现在过去所占的比例是一样的，我改变现在跟改变过去的比例是一样的，然后联想会触发记忆而组织起记忆事件，这样联想也会渲染这个事件，我这么一联想，原来的事件就又变不一样的东西出来了，比如说我碰到这件事情原来是这样的，但是后来突然间想到他有另外一个举动，所以我对这件事情的判断跟想法又改变了。我他就是这样。昨天有一个朋友来我，前天有一个朋友来我家，然后他说他是高雄人，然后他说完全不能吃辣，我就立刻想起我的同事，他也是高雄人，他也是完全不吃辣，所以我就问他一句话说：“你们高雄人是不是都不吃辣？这样子一点辣都不能吃？”当然不是嘛。但是就变成我的联想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习惯了一个时间架构，我们记得一个某件事情，然后把它安一个某种方式来安置。所以我们有一个神经性的口袋，那个口袋哈，是专门安置我们的记忆的哈。那神经性的口袋呢，在身体上哈，身体在感知活动的时候，把事件放进去，然后透过那个神经的脉冲， 来配合你所知的生物现象。我们在上一堂课，赛斯在早期课有提到一个说法啊，他说呢，其实我们有无限的身体这个心理结构，那这个心理结构是我用这个心理状况在看事情，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能够看到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六种感官嘛，六种感官在看事情嘛，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的感官不一样，你看的事情是不一样。好像说你的眼睛如果是色盲，你所看到的世界跟你所记忆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东西的话，就好像是一个神经性的口袋，因为我们所看到的事情是用我们的感官去看的，那这个感官就是有一些神经的一个模式，所以我们对事情的感知，在生理上，身体在感知事件的时候，是把它放到里面去，然后配合我们的神经脉冲，然后变成我们所知的世界。可是呢，以那种说法哈，比如这样讲好了，我到现在为止我记得事情啊，比如说我跟某个人 A 啊，那我跟他在交往的这些过程当中，我一定有我应有的记忆，对不对？啊，那些记忆就变成放在我神经的口袋里面嘛，然后我用这种方式体验它嘛。可是有些东西它是比这更前面的，好像说你能够记忆的部分能够记忆到几岁，有的人可以记忆到一两岁的事情都记得住，好，有人可能只能记得到去年的事或前年的事。好，那有的人呢，他说相比之下，前生后来世的记忆常常像鬼一样的留着。那整体来讲，这是必要的，因为这样你的身体就不会去认知到它，你会集中到现有的状态里面。那假如说你真的能够看到你的过去，比如说我跟 A 的交往，我就知道原来他跟我的关系是什么。如果我有记忆的话，我就知道我现在在跟他交往的状况其实再往前延伸的话，就好像说你们是认识十年的朋友，现在不是，现在是认识好几世的朋友了，那是很不同，这第一个嘛。第二个，来世原来你们要共同做什么事，甚至下辈子还要共同做什么事。那来世跟前生它像鬼一样，它是留着，它并没有消失哦。那因为我们现在所认知的就好像赛斯所提到的，我们没有办法做时间逆转，好像说未来的发生的事情我们不知道嘛，过去事情我们也不知道，可是有一些心理结构的世界，它不但可以看看以前，也可以看看后来，也可以再从倒带，然后可以看到我以后的角度去看它，这是我们上一节课所上课的内容哈。那这样的话，那个你对你的神经的口袋所带的东西，跟体验到的东西是totally不一样的。那因为我们现在只能留在我们能看到事情那一个部分，那其他事的记忆可以说是在其他的脉冲之下被带着走。赛斯曾经有一句话，他说：“鲁伯跟约瑟，你走到哪里，就像围城一样，我带着你到哪里。”那你觉得还是不觉得而已。那以这个角度来看，那我们走到哪里，是不是我们的内在自己也一样的像围城一样带着我们到哪里？只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记忆只能放在我们神经脉冲的感官的范围里面，所以我们不知道，呀。所以他说，其他事的记忆可以说在那个脉波之下被带着走，从来不曾停歇下来。所以因此你可以检查，然后就形成你却形成了你目前此生记忆骑乘在其上的暗流。所以我们现在跟某个人交往，那交往的情况你真的不知道原因是什么，可是因为你骑乘在那个暗流上，也就是说你可能以前跟他是认识几世纪的，那或者是说以后你还跟他有一些交往，那以后也会带着你往前走，因为呢这些都像是鬼影似的东西留着，然后是在这个脉波之下被带着走的。好，比如说三年后，比如我跟张大哥有一番事业要创造，假设这样讲，那就会有一个暗流会让我跟他无形中就无论如何就会在某个角度去交往，假设这样的哈。 那或者是、啊、你碰到某个男生或女生，你知道、欸、他将来是你的什么人，你的太太或你的先生，你就不知道怎么的，你跟他之间就有一个被带着走的暗流了。只是因为我的记忆没有办法看到，可是他是像鬼影似的留在我们的意识里面。所以当此种他生记忆真的浮现到表面的时候，那个被浮现出来也会被渲染，被现在的观念渲染。哎，奇怪奇怪哈，但是你也不晓得他是真实是什么。你会知道我跟他怎么有很熟悉的感情，他跟你现在的节奏跟你现在节奏跟他的节奏跟你现在节奏是不一致的，啊，他并没有办法像你的正常记忆那么精准跟你的神经连接。好像说我看到Mike 对不对？那我就觉得说，哎 ，Mike 我们怎么那么熟悉，对不对？可是你不晓得原来本来就是熟悉的啊，啊，你知道意思吗？假设这样讲，我只是假设了啊，就是它本来就是可以很精准的连在一起，可是因为它会浮到表面之后，我们是不知道的。所以你碰到一个人，怎么这么熟？你怎么觉得好像、啊、但是因为这本来你现在浮到表面上，可是你没有办法像现在的神经那么样的精准、啊、所以你们的现在获得了它的深度，是因为那个如你所知的过去。我之所以现在有深度，比如说我之所以现在站在这里，是因为我知道我的过去，你们也知道我的过去，对不对？你今天来到这里是因为你知道我上个礼拜有上课，上上礼拜有上课，我上了十几年，所以那个过去是不是我的深度？是吗？那我自己有深度，所以我形成现在嘛。所以然后呢，以某种说法，将来也代表了世界的另外一个深度。假如过去可以是你的深度，那未来当然也是你的深度啊，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啊。你跟某个人在一起见面的，他就是你未来的妻子，那你当然会觉得很奇怪，你怎么会跟着走嘛？因为那个东西的话，它就是你的深度，它就是你因为有过去有深度，你未来有深度，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啦。那他说一个根向所有的方向发展，事件也一样，但是事件的根是经过过去、现在、未来的。好，啊，比如说我们同学说，觉得自己在这方面可能一直有一个冲动、一个想法，想要去做什么，这本来就是一个事件的深度啊。那是将来的根往现在的方向爬过来而已，所以常常借着故意的减缓你的思想过程，或游戏性的把它加速，你会觉得觉察来生或过去的记忆。这段当然赛斯他没有，我相信他在其他的书上他应该会有详细的解释，但是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你怎么样加速你的游戏性的把他的想法加速呢？比如说你的联想速度加快，好像脑力激荡术，对不对？我一直想，就一直把那个图拼起来的话，哈，那这个游戏性的把它的加速，就是说我把想法变得很快速，完全不是一直接下去，像接龙一样。那这样的话呢，很多的影像会出来，这有点像脑力激荡术。那借着减缓你的思考的深度，是类似像比如说你看到一张照片，对不对？然后你把它减缓下来，从那一点，然后你往左边想，你在想说，我如果是在当时，那如果我怎样，那种很注重在一个 moment 的一个往后延展的那个状态，我觉得那个是比较像是减缓我们的思想的过程。这在位置实相他有描述了，他说你看到一张照片，你从那张照片想想当时我是几岁，那我有经过那个街头。然后想说那个街头旁边的路是什么，然后就继续往慢慢往那边走。你是停在那个时空里面，然后你把思维的过程放慢。那这种方式的话，它很容易掉到在某个程度，它容许你的神经脉通自行显现，常常会有模糊的、不清的一个感觉。所以 因为你没有一个现成的时间或地点来设计这样的记忆，所以这种练习会使你减入 此生的真实里，世界的真实里面，因为你自动的就会由你自己的焦点去追随那个可能性。因为我们现在是有一个架构来架构它，我有一个时间 来换他说的神经性口袋来放下你的那些感觉，现在没有，现在是没有一个现成的时间跟地点的设计 来结构架构这个记忆。所以你这样的话，你过快或过慢，哦，比如说像有时候我们正在回溯练习的时候，上次那 reach 来的时候，我们做一些回溯练习的话，哦，我不知道那个叫加速还是减慢，然后总而言之你是跑到别的身来生去。那我知道有几个同学他们在做未来，有没有啊？像有几个他看他做单独的未来，他说他哦跟他跑到未来的哪一次，他跟什么人见到面或什么的啊。那像这种状况的话，你会对你的其他的神经的一个冲动会自然显现，你会突然间跳开你现在的对焦方式，你去回溯，或者是你去做一些更快速的一个思想的状态的话，你自动的会显示出一些架构出来。所以在你们的实相范围里面，如果没有对牢对牢固完成的事情，这假装就很难运作，没有错。因为我们现在要运作我们的实相，的确是我们好像要把它当作是非常非常牢固不可变的，对不对？我叫 Charles， 那我是几岁啊？我现在是怎样？那个毕竟很牢固，但是，假如说你能够不牢固的话，哈，那现在你在此生形成你的前身，也在现在形成你的来生一样的欠债。现在你在此生形成你的前身，而且现在我也在形成我的来生。那只是因为我们对时间有一个概念，认为说我现在的做的事情是我现在做的，但是我现在在形成我的前身，那我现在也在形成我的来生，但是这都一样的确定。好，我现在因为做到后来，所以我下次投胎是怎么做的，那我现在怎么做。所以你如果从金刚经他也会跟你讲说因为我是在几百年前在燃灯火前什么印记，然后号释迦牟尼，那这又是来生跟今生之间的一个互相关系啊。只是说有时候我们在看这些书的时候，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概念，我们以为他在抽什么，但是你现在在形成你的前身，你也现在在形成你的来生了，那看起来像轮回，其实不是，因为我们一直在用一种创造性的角度在诠释我们的生命形式。所以每一个过去跟未来的自己同时也以他们的自己的方式住着，然后对他们来讲前面那句话也有用，也就是你现在在形成你的前身，也形成你的来生。所以理论上来讲哦，可以说透过一个对你此生的一个深入的探查，而对那些有一点了解，可以了解的更多，然后你可以丢开很多约定俗成的一些观念，然后选择一个记忆。所以记忆是可以选择的，拜伦凯蒂一直在用这种方式来带一些人哦，就是你这样想会怎样啦，啊，你那样想又怎样？它其实是在结构一些记忆哈，哦，但是不要试着去架构，它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这种架构已经是自动的。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就自动去架构一些东西，然后我们那样想的话，又自动架构另外一个东西。那他说他是这样讲哈，假如不受干扰的话，没有被架构的那个记忆哈，我们现在不断架构，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不架构会怎样？他告诉你，如果没有架构的话，那个记忆会闪烁，会摇晃，然后会采取其他形式，在你心眼前改变他自己。他好像是万花筒，改变他的焦点，然后你的人生的其他事情也会跟着改变，闪烁跟改变。哇！只要你不结构它哦，我不把它定型，我不要自动结构。然后这些东西这些记忆它可以在你面前好像万花筒一样不断在变化，而且可以按照你的方式变化。所以我在想拜伦凯蒂在带那个什么就是那么简单的四句话，我相信应该不只是那样，因为这个好像跟记忆结构是有关的东西。拜伦凯蒂就那么四句话嘛，对不对？你 百分之百这样吗？是这样吗？百分之百这样吗？啊，你这样想会怎样？你不这样想会怎样？对不对？那是计划，那就有这么大的威力吗？因为如果你不结构它，哈，就像说你这样想，你也可以那样想，你不结构它的话，那个记忆其实它在你面前会闪烁、会摇晃，要改变其他形式，然后哎，它会变成另外一个焦点，而这样的练习可以用来将它的记忆带进来，全身的记忆带进来，用来将他身的记忆带进来，就是以后的记忆了哈。然后边缘角落或倒影会出现，不过也会重叠到你认出为属于此生的记忆上。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形式，因为我们是心念创造实相，念头创造实相，对不对？到底记忆意念这个东西，我们真的还没有完全了解。那记忆在你的意念在记忆意念在组织事件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值得花一些心思去研究跟理解，因为这个的确是可以改变。就好像说，你真的要改变一个人 ，totally 从他的底层去改变的话，是他的记忆被改变了，然后呢事件状况被改变了。那有一个前提就是他没有被结构。只要它没有被结构，不把它结构成那种样子的话，那这个东西它会真的改变，而且不但改变，它会连他身或是前身的状况也会跟着改变。它是这么不确定，所以它一开始才跟我讲说，你们认为的记忆，你们认为的事件是创造性的，是开放性的，而且不是象征性的说，它是真的在你眼前闪烁。改变，然后采取其他形式，好，然后他说这样的练习，他真的是会把这些东西带进来，然后不过呢，他说呢，也会重叠到你认出为属于此生的记忆上，他会叠上去，所以呢，你的记忆有组织你的经验的作用，我有些记忆，那些记忆不一样的话，我。重新组织，我对我的看法跟对未来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啊，昨天看到一个笑话，就是有人去看病，然后那个人就很坚持的问他说：“叫妈妈。”那他不晓得奇怪怎么一直叫，他没有办法，就知道叫哭的，就说叫妈妈。然后他说：“我就开始怀疑我的身世是怎样。”这个不是啊，那个医生是说你脚麻吗？那就怀疑，开始怀疑他的神识，为什么人家要叫他脚麻吗？所以你的记忆有组织你的经验的作用。再说一次，那些追随着被认知的神经系顺序，来自过去以未来跟他生记忆，常常以快你无法跟随的动作从你的神经上跳开。我们的记忆去组织我们的经验，而我们追随那个神经认知，是我们现在、过去、未来种种的他生记忆，会以跟随不到的那个记忆在跳。好，然后呢，在他这里告诉我们，其实这个是可以学的啊。他说，当你安静的时候，你无意中的去记起，这一生的一个事件，但你对他也有一个很奇怪的感觉，就是他好像。有一些关于他的事，一些感觉无法镶入那个事件所属的时间槽里面。你看你做梦的时候是这样，我上次讲说，我做梦梦到我是美国大兵，对不对？他没有办法跟我现在的时间镶进去，他是不同的哈。所以他说，你安静的时候突然间想起这一生的一件事情，然后很有一个奇怪的感觉，就是他怎么跟时间槽镶不进去？挂不到时间里面去，好，他说你要注意，这是一个渗漏了，好，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个今生的记忆常常被其他的一个所染色，因而是一个未来或过去的记忆淡淡的投在那个事件上，所以你会觉得说，看到他好像你跟他怎么样，或者怎么你更没有办法把这件事情跟现在的时间相到一起，你做梦最常有这种现象，好。怎么跟某个人热恋呐、恋到不行呐、其实你跟他也不是很熟，对不对？那个东西为什么没有办法镶到这个现在的这个时间槽里面？为什么镶不进去？ 我跟他明明才刚认识，怎么会觉得怎么跟他好像，哦，那简直天壶过地雷，是不是？就是这样讲啊。那这好像相不进去，现在这个时间潮里面，那这个时候你那些记忆常常被另外一个记忆所染色到，被染色了，而是一个未来或过去的记忆，把它的淡淡的特质投射在它的色上。这样的记忆有一个浮动的特质，它没有办法真的看到，没有办法真的感觉到哈。但这种情况比我们认出来的多的很多，我们只是没有注意而已。那通常你根本就不会去管这种奇怪的感觉，你就说啊胡思乱想这样子，那不理会这个感觉，而这个时候常常渗漏一个明确的渗漏。所以好，这个地方我觉得其实值得练习的啊。我们常常会不是一点点，常常会发生一种状况，就是我怎么觉得这件事情跟我认为的时间的那个，我没办法把它镶进去我的时间潮，我好像跟他才认识，怎么好像觉得怎么样怎样，他没有办法镶到那个时间潮里面去，其实他是被展示的这样子，那他是一个明显的渗漏。假如你对这样的感觉保持警醒的话，你可以捕捉到它，你也可以学会把这个跟其他的画面可被认知的记忆浮动部分做一个焦点，而那个焦点可以联想触发更多的过去跟未来的回忆。所以这一节当中他就提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刚刚我提到的那个练习嘛，就是说你加快或减缓。那另外这边的话他就告诉你说，如果有些东西你怎么觉得它没有办法镶到你的时间范围里面去的时候，它常常是被前面或后面的染色到了，好，那它是一个渗漏，而如果你抓着它，然后有联想就可以触发更多的东西，你可以联想到很多其他事情，你跟它之间的这个关系。那一样的，在线索在梦境也是很频繁会出现的哈。那因为那个在梦境当然了，因为梦境真的很浮动嘛，那世界好像是浮动的话就比较有独立性，不会让你把它想成那么固定这样子。所以那些包括现在跟过去的梦，它是一个例子，未来跟过去混在一起的梦，以及现在在时间好像变化不定的梦也是一样。就是其实赛事的概念就是，如果不确定的可以浮动的感觉好像好像不确定。我昨天在超市碰到 Rachel， 她突然间过来跟我打招呼，我看一个美女跟我打招呼吓一跳，可我忘了她的名字，就她走了以后我在想，哎，那会不会叫 Rachel 这样子。Rachel， 如果你听这个课程的话，跟你说对不起，因为我没有表现出相对的热情。好，你现在说法你的前身、你的来生、你的过去全部压缩在一个片刻里面，而任何的片刻都是进入你所有存在的门户。那么这一句话你就只有看看220节他谈片刻点那个部分，你才能理解他并不是我们以为那个片刻，而事实上片刻的话它是有定义的哈。有一章我们在两个星期前谈到有关于片刻点那一章里面去参考一下哈，因为我没有办法详细讲了哈。那也就是那个片刻点都进入我们存在的门户，我们每一个片刻，我们追着那个片刻会进入我们存在的门户。那些你认知为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只不过是一些明确客观的，但是在任何的片刻的经验当中最细微的部分也是其他时间的象征。所以那个片刻对它的定义不同，那每个片刻就好像镶嵌拼图。所以我们有一段时间经过这样的事情，那个片刻它不是走一个方向以为你认为的从这一点走到那一点，而事实上是每一点都可以走，时间是可以倒置可以逆转的，那每一个都是一个镶嵌拼图。所以当你有这个片刻的时候，它拼在你的内在的灵魂的一个图片上的话，它是具有它有一个成型的啦，它是一个成型，就好像无底铁金刚一样哈，拆开的是各个不同的机器，合起来的话就是一个大的机器人或什么之类的，有点像无底那叫什么 反正就是组合金刚是不是？变形金刚对。好，每一个片刻都好像是一个个体，合起来就是一个拼图。只不过是在我们这一生的历史里面，你只追随一个颜色跟花样而不忽略其他的。因为我们只看到一个，我们以为我们就是那一个，但是我们是变形金刚，我们可以组合成一个镶嵌拼图。所以你真的可以借由故意改变一个记忆事件而改变现在到一个程度，因为那是一种合成，然后可以合成许多人在其中的历史里面。这样的一个练习并不是什么理论性的，他一再强调不是理论，不是奥秘，不是不实际，而是非常精确、非常灵活而充满着活力的。好，所以这一节其实是可以当一个工作坊一个非常好的材料哈，借由一个安抚一个过去的恐惧，可以帮助现在的自己，而那个自己也不是假设性的，不是象征性，而是真的存在。已经过去的自己，它还是会被够到，而且是可以改变它的回应。你不需要一个时光机来改变过去跟未来。啊，如果你是 Lucy 的话，拨一拨就到过去，你就改变它，拨一拨又到未来，对不对？那他拨一拨去碰到那个猴子，那猴子的名字叫 Lucy。那他这里举个例子哈，不，他说，这样的一个技巧是非常有价值的。记忆不是死的，它是永远在变的，而且几乎可以改变他自己，而且在不知不觉当中，在不知不觉当中哦。啊，如果真的深入这一节里面哈，真的可以创造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帮助人的一个材料啊。那他这里提一个鲁伯的例子，他说。他年轻的时候认识一个神父，那身上发生一些事情，他没讲什么事，写了三个版本。在他写的时候，每一个版本都代表那件事情忠实的记忆，根据的基本事实多少是相同，但是每个版本的诠释方式的差距是太大了。所以鲁伯可以看出记忆发生是怎么改变，然后在大多数的例子里面，人并没有发现这个例子在改。所以重点来了，重点是什么？重点是过去的事情会生长，而且它还没有长完成嘛。好，过去的事情是会生长，它还没有长完成。你心里面记得这一点，就可以看得出来，你现在的架构之内，那些事情就非常就来生就非常难以解释了。如果我们以现在的架构来看来生，就非常难以解释。但以你们的话来说，一个完全的一生，并不比任何事件更完成的。我过完这一生，我叫 Charles， 我过完这一生，好，那这一生过完还没有比一件事件更加完成啊，就一开始我说的那一句话就在这里哈，只不过是我们的焦点啊，有一个以你架构婚礼的切断点，但是基本上就好像绘画的透视点一样的人工化，它只是人工的，好，我们以为我们用现在这个角度在看，但是不是，我们个人。的事件，过去的事件是会生长的，它只是个透视点而已，用一个角度在看它而已。那并不是说内我没有觉察到这些，而是说它选择一个架构或者是一个特定的存在范围，而强调某一个经验感会其他的。所以，我们内我选择我现在这个角度来看世界，是一个透视点，是一个观点，这样子。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进行814节哈。可能要再快一点哈，他提到鲁伯有收到一个消息哈，就是公益广告，就是大家赶快去打流行病。现在我们也是一样啊，哦 ，Costco 门前也讲说哦，你要去打哈。但是流行病哈，它是被心理学试制造出来的一个方式的一个例子，它是。带来一个人工制造出来的流行病，然后呢，老人又被点名了。那老人被点名说你年纪大容易患病，但是事实上他是经过暗示而来的。那医生见到身体上有相当明确的结果，然后再把那个结果拿来当证据。但事实上，你如果在孤立的地方看到老人哈，都没有什么疾病缠身啊，都没有什么生命迹象减弱啊。然后到死都保持很健康， 所以你可以必须要承认，就是他们的信念是相当健康、相当实际的，没有被那些医学人士围绕。意思是说，哈，在那些什么丹什么不丹什么丹的那个地方哦，那些山区，那些老人都很健康啊。所以这是一个集体的冥想。那集体冥想后面有一个经济的架构，啊，从大药商到小药房到街头的杂货店，都涉及这些因素。那假设说有一个抗伤风跟流行性的药片的这个，然后都被陈列到一个明显的位置，那就看到人说啊，哦，这个时候应该要赶快啊。我连去 Costco 买东西，上面那个进口那个小姐都还带着一个多少钱打预防针这样子，哦，啊，所以他说六月的时候呢，一声咳嗽哈，啊，你就复制一下。可是十二月这个时候，感冒季节的时候哈，那就可疑多了哈，啊。我们一个想法，比如一个人想说，本来嘛，明天有谁要出门哈，那你就是期待自己会病倒，那这样的话就可以不要面对很多的问题。然后呢，那假如那些什么外衣皮套的自杀商也在推销他的广告，当然这样比较健康一点，但是事实上他也是暗示你身体本质是虚弱的。那本身来讲的话，这是比较重要的这一段哈，接种本身没有好处，而且有潜在的危险。那他们被用来做一个预防的，事实上还没有发生的流行病，但他们也许有个特定的效果，但整体而言他们是不利的。为什么不利呢？因为扰乱了身体的机能，而引发了那些可能一阵子都不会显现出来的其他的生理的反应。所以赛斯基本上是不主张预防的哈，预防针哈。然后这预防这个感冒季节的话呢，又是在十二月嘛哈，就冬天的时候。那基督徒像我们这个国家是基督教国家嘛，我们要快乐，我们要祝福我们的同胞啊，我们要回到童年的美妙，然后要向上帝致敬。但是问题是在我们无法统合我们的观念跟感受。因为那个东西产生太多的鸿沟，科学家告诉我们的跟宗教告诉我们的差那么远哈，那所以常常是因为无法去统合我们的感受，所以导致一种心灵上的沮丧，然后就变成灾难的天然内务的一个加深提醒。所以这里也提到一点，就是当我们无法统合我们的信念跟感受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导致一个身体上的病症。我要怎样啊，我自己是怎样，那我感觉又怎样，那没有办法统合啊。也就是我说的理想的自己跟实然的自己之间产生差距，常常会带来生病啊。那耶诞季节，社会带着一个人的希望，然后流行病却反映了他的恐惧，这两者之间的鸿沟太大了。耶诞季神那么爱你，然后流行病，流行感冒又很多的恐惧，然后跟你讲啊，有人17岁的女孩子哦，只三天就死掉了，对啊，哦，那个很恐怖这样子。但是信念并不是单纯的，它跟很多的宗教科学是缠在一起的哈。那它是这里就提到一些了，虽然科学认为哈，我们是一个意外的宇宙的产品啊，这刚才都已经讲过了。那许多人夹在这矛盾信念当中，尤其是在圣诞季节会沦为疾病的受害者。那可是问题是，人天生就是有宗教情操的，人最强的属性就是宗教情操，这个是在心理上常常被忽略的。那他提到威廉詹姆斯的一些文字哈，他说生命是个礼物而不是诅咒。那我是在自然世界里面一个独特而有价值的生物，自然界随时在包围我，滋养我，或者是带来更提醒我自己以及世界更大的源头。那这个部分有点像那个心连心志向嘛，好，那你自己看一下。那意思是说，一个宗教如果越有容忍的话，它就越能够表现它的内在真理。 如果人无法不信任他自己的，人是 无法不信任他自己的天性，而又相信上帝的本质。为什么？因为上帝是他的来源的一部分嘛。所以他这里有提到一句话，他说义皇的概念永远建立在恐惧上，而因为你不想要，你不会想到义皇是愉悦的事情。那有些人是不管他有没有接种，我都不太会生病的，所以他对健康方面是不敏感的，所以不见得就是接种就一定会有负面反应的。但是接种也一定没有好处的，并无任何好处这样子。然后他这里提到说，科学的医学曾经引起跟他治愈的相同多的新的疾病。所以他在救命的时候，那医生本身会了解治愈性的了解，然后呢，其实并不是说他救了他，而是这些病患被他的伟大的努力深深的感动，然后就信服自己的价值，所以就好起来了。那有些人是说啊，那个医生不好啊，但是其实那也不过是个借口而已啦，因为他无意改变他们自己的生活模式，然后他就是说啊，医生不太会医啊，但是医生本来就是不会医嘛，哎呀。是在改变你的信念而已嘛，这样。所以再说一次，你的价值系统跟你的切身的哲学判断，无法与你私人跟群体的一个区域是分开的，还是我们自己的价值系统在作祟了。那有些人是想把自己当作病患，然后就好比其他人把自己当作学生一样，那这种人就是会采取一个预防性的措施去对付所有时髦的疾病，那因此莫名其妙的受到一些不幸面的袭击的人。那我们是希望说，既然有疾病，我们就要攻击它，我们就要打击它，消灭它，然后身体好像变成战场，那是因为我们对身体真的没有信心了。那这一节我很快的把它讲过去，那他其实也就是差不多讲这种内容的。那我们就还有20分钟可以讲815节。那815节最后一节，他一开始他提到说，我不想吓你，为什么不想吓？因为他提到一个架构二的概念。那他先用电视来做比喻，他说他们最近买了一台彩色电视，所以现在的世界不是黑白的啊。他说电视不只事实上是被用来一个集体性的共同影响，那同时也给你们具有细节制造出来的梦，这是每个观众都在分享的。所以他借着这个电视来讨论架构一跟架构二这两个名词这样子。那他说我们把具体体验的世界叫架构一，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啦，那在架构一里面呢，比如说我们在看电视节目，那我们可以选择心爱的节目啊，看某个演员啊，或某些戏剧啊，那却根本不了解他们是怎么出现在你荧幕上的。我今天弄一些节目给老人家看，叫老一家人吧，然后那电视140几集的，我是因为人家告诉我的哈。所以当我们买了一台电视机，它就展示它的功能，不管你是不是对电子学有了解，那你有一个频道转到一个频道，你结果是可以预期的，比如说第九频道的节目不会突然间到第六频道。然后参加这个演出的这个戏剧的演员本身，对那些使他们自己形象出现到电视荧幕上所涉及的事情也都只有基本的概念，他们的工作就是演戏，他们不知道那个最后是怎么完成的。因为我之前在台湾，我经常在制片厂去看人家拍片，因为我们自己在拍很多广告，然后我就看到很多人在拍片。其实在拍的时候，你并不知道他会怎么制作，他可能是拍某些情节但是他真正的整个情节的脚本是在导演那边嘛。 你不晓得这样的一个影像拍下来，它会怎么去结构它这样子。所以会有一个东，有一个人叫导播哈，或导演，他必须要按照整个节目的制作安排，及时完成，然后角色要分配。那假设我们导演知道哪一个演员有空，哪一个演员喜欢演那个个性的角色，哪个是英雄或英痴，那哪一个面带笑容的大情人总是抱着美人归，那哪一个人是演美人？总而言之，谁演好人，谁演坏人，哈，不需要细说哈。那可是我们在看亲爱的节目所必须发生的种种事情，你只要按一下就好了，你不需要知道那么多啊。那但是那些背后的工作是很辛苦的啊，不是为我们所知的啊。我们是认为很理所当然，因为我们只是选择一个节目在看。然后现在用这个比喻来回到我们现在实际在人生上所碰到的事情，让我们暂时想象具体事件是以同样的方式发生，也就是我们选择的闪现在荧幕上的那些事件。你对自己的人生的那些事件相当熟悉，好，当然你就是自己的英雄或英痴，恶人或受害者，但是你并不知道摄影棚里面发生的事情。在具体事件发生之前，你也不知道创造性宇宙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把那个广大无意识的精神的宇宙性的摄影棚叫架构二。好，现在有一个架构一，就是我们的世界。那架构一的这个所演的这个这个戏码哈，它是从架构二来的。那当然是有架构三嘛，架构三才会在架构二拍片子，然后变成投射到架构一嘛。好，就是有一个我们有人间，然后呢，我们去组织一个片场，那片场叫架构二，是骗人的。好，拍完片以后投射到架构三来，啊，所以是架构三投射到架构一，它是利用架构二当拍片场这样。那我们的世界是投射的。哦，这样讲实在是有够快。OK， 好，啊。一次要讲一张，所以这个摄影棚在架构二，这本书哈，荧幕后面在演些什么，然后给你看，所以当你关掉一个讨厌的节目的时候，你只是，你可以选择不要看，不要收看一个被人占的视频，电视给你一个社会的镜子，他告诉你说，其实是，他用电视来做比喻啦，他说其实。电视它并不会扭曲，它只是实际上反映大家想要看什么嘛。因为这个是很公平的，如果大家不想看的节目根本不会有人拍啊。好，那所以他拍的就是表示当代的人的一个思维方式，他的喜爱，他的道德，好，所以我们说啊，这个电视什么唯物主义啊，然后什么道德放荡啊，但是它是不会扭曲，它只是反应而已。因为电视演员的跟他的情理心态是配合的，他们选择要参加哪一个，要参与哪些戏，也做选择，每个人要在他们的角色里面。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要去参加架构，如果是一个拍片场的话，当然是有足够的人希望看这样的电影，对吧？那有足够人参加，那所以他就成型了，他就开始拍这种电影。所以发生在你的经验之前，那些内在运作将发生在架构二的广大精神性的摄影棚里面，然后在那儿所有的细节会被安排好，看起来是偶然的邂逅。那是一种特定具体事件发生前必然发生的无法的巧合，但是并没有那些东西，其实根本就没有巧合。所以这里哈，赛斯就抽了我们一把哈，他说在有意识的层面哈，并且只用你自己的意识做储备的话，你无法维持你的身体活上一个小时。 你不知道该怎么做，不是 DNA 啊，不是 DNA 啊，因为是架构二在做的啊，你没有办法有意识的活一个小时，马上会的花期啊，火就会熄掉了。好，你不知道怎么做，因为你的生命自动且自发的流过你，你把那些细节视为理所当然，你的呼吸、你的营养、你的排泄、你的内在运作、你的行为以及保持心理上的联系性，这些都是架构二替你照顾好的。那现在知道架构二在做什么了吗？你连 iPhone 的电池续航力都不够， iPhone 至少还有七八个小时，你连一个小时都不够了。好，我们如果按照自己意识来处理我们自己的问题的话，我们活不上一个小时，对啊。所以，那既然这样的话，你的生存根本就架构二帮你维持好的，所以你到底在怕什么？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么以这个角度来看，如果单单这一句话你把它弄清楚了，那你要死，难道不是你自己要死吗？因为不会有，因为你的架构会跟你安排所有的细节啊。他都给你安排好好的啊，那你会死掉，并不是你的身体的，不是自我意识去处理的问题嘛？因为是架构二在帮你处理你的呼吸、你的营养、你的排泄、你的内在运作、你的行为、你的心理联系性，连心理的联系性，我一直过来的那个联系性，也是架构二帮你照顾好的啊。所以无疑的哈，在每那一方面，每件事情都为了你利益在运作。为什么？因为他要拍戏，他要得到那个结果。那的确啦，常常当你变得对你的身体越关切的时候，他就越不顺利。这样了解吗？你觉得我的喉咙开始什么有痰怎么样的话，你越关切他，他的运作就越不顺利啊。因为到底谁在运作，你不要搞清楚好不好？是你的架构二在运作的呀，你在架构上运作的。所以在身体的运作是自发、自动、自发的。是一个微妙的次序感，所以有内在次序嘛。好，当我们打开一个电视机的时候，好像那个画面不知道从哪个地方跑进来，怎么这么漂亮这么好，但那个画面却是精密集中的焦点的次序的结果，没错吧？好，哎，这个电视节目很好，你不回去你打开电视看看，你怎么知道他要演什么？不晓得。所以那为什么拍得那么好？你不知道。但是他跟你讲哈，演员造访角色的经纪公司，然后他知道哪些戏需要他服务，在梦里面他造访角色选角色的经纪公司，哎，这个是不是蛮一样的哈？我们白天去造访经纪公司嘛，那晚上我们在梦里面我们造访我们的经纪公司，然后你知道有什么实际上的节目要制作，好，那么梦境你常常。使自己熟悉那些某种可能的戏剧，如果有人对那些戏剧有足够的兴趣，然后有足够的演员去演出，那累积了足够的资源，那戏剧就会演出，有点像我们现实生活的戏剧的安排也是一样嘛，对不对？这个Universal 拍片公司。他要看看哦，这么多人要演这个戏，然后有这么多资源，那有这么多人想看，那当然就是拍啊。所以当你在不在正常意识的时候，你拜访那些具有创造性的内在经纪公司，而有具体的制作都在那个地方开始。你跟别人会面，那些人为了你自己也同样对同类戏剧有兴趣，所以有人打你，你那时候。你们都讲好了啊，随着这个比喻哈，那些技术人员、演员们、作家们全部集合在一起，只不过是这个例子哈，其结果就是一个活的事件，而会一个播出的事件，啊，所以有灾难片，也有交易节目，有宗教剧，都在我们这个世界演出，所以你就要注意你的潜意识，你都在想什么。我很内心很多担心，那你就会在梦中去拜访那些悲惨的哈，然后人家做你钱打你一下的哈，然后管你管得很紧的，你在那边去拜访那些经纪公司，然后人家跟你演对手戏，那你 你在演的时候你还在那边抱怨，那不是刚好符合你的心态而已吗？他在这一段里面解释你的电视怎么演，啊，你架构二是怎么演。好，那这件事情的发生是个人信念，是欲望的结果，没有不起而已这件事情。也就是你要注意你的个人信念，你的欲望，你的意图，你的心态，因为那些东西你睡着的时候你偷偷的去拜访那些公司，你醒过来全部忘记，没有不起而已，没有莫名其妙发生这种事情，没有任何死亡，也没有任何出生是偶然的，没有任何死亡，也没有任何出生是偶然的。我最近大概有可能有两个孙子，我儿子的，不是女儿的，他现在大概一个礼拜了，这样。
两个
孙
子的意思
就两个，一个名字取好，一个叫古若雅，一个叫以赛亚。因为我儿子跟我媳妇都是很虔诚的基督徒。可是很奇怪，就是我前一天看到他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是孕妇，他还没有之前，我看到他，我就觉得是孕妇的，就是那么奇怪。那我就有那种孕，他那种动作就让我觉得是孕妇这样子，所以没有任何出生是偶然的，没有任何死亡是偶然的。真的，如果想到这一点的话，没有任何事件是偶然的，因为它仍然是你个人的信念、你个人的意图跟意念的结果。所以，真的不要不敢做梦，不要停止做梦，没有不期相遇这件事情。所以在架构二的创造氛围里面，意图是为人所知的，所有人都知道了，所以没有一个行为是隐私的。你做什么，他做什么，大家都清清楚楚。是你，我找你来帮我达成伤害我的这个目的的，并不是我今天无缘无故被伤害，因为大家的意图都清清楚楚，没有一个行为是隐私的。所以你第二天发生那个事情，不要怪人，因为前面那一天都在教国二都讲好了这样子。好，所以在更大的一个内在传播系统里面，在范围上要有利的多。那时候我就质疑说，诺亚去通知全世界人，怎么有可能通知得到？因为在内在的传播系统，它是有利的多，每个精神性的行为都被印在架构二的多次元的荧幕上，所以你很知道你今天所有的人的，就是你在架构二的话，这个世界如果70亿人的心态跟他的一切都清清楚楚，所以你在出生的时候去选哪个家庭，当然是清清楚楚，因为每个人心态都清清楚楚的。好，那个荧幕是所有人都可以看到的，而在意识的层面，尤其是在睡觉跟做梦的阶段，那个内在实相就跟你醒时的具体实相是一样的存在，而且永远的存在，是容易被接触到的。所以我们真的对意识这个东西真的不了解了，我们真的不了解哈。所以在架构包含一个无限的资讯，即使你要比你所要的不论是什么知识接触，你都可以接触到。它与别人之间建立电路网，它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在计算。比如说我要有一个人来撞我，那可能很远的地方有人跑过来，我来撞你这样子，好。因为它是一个无限的资讯，不，70亿人的所有的资讯都在那上面，那你要接触什么都有，那人跟人之间是以令人无法相信的速度在计算的哈。然后它却不是一个电脑，不是以电脑的不计人格性，却以你跟每个人的最佳的目的放在心里面，怀着爱心的意图这样做的。所以你无法对一个人不利的情况就是要获得你的东西。意思是说，好，我今天人家来撞我是其实是对我有利，对他也有利的。啊，你去撞他，对你有利，对他有利。因为以一个在潜意识的层面，大家都看到那个荧幕，大家都知道要怎么做的话，你哪有可能说你会被伤害到？你不要，你怎么会叫他来？这样了解吗？我如果不要，我根本不会叫他来。所以你无法对 别人不利的情况去获得你要的东西，一定是对他也有利啊。对啊，啊，甚至亲人死亡或什么东西，那一定是他觉得对他有利，对你有利，你才同意他这样做了，不然你也不会同意他这样做，所以他也死不了，这样了解吗？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会对所有人有利，你无法用架构二七把一件事情强加在任何人身上，因为在那个层次上，他提到说，那个甘乃迪总统啊、被刺的那件事情是甘乃迪总统他自己本身同意的，然后所有全世界上的所有的人都同意，因为只有那种情况之下可以解决当时的危机这样子。那当然你会说哪有那么笨，叫他来杀我？问题是他没有办法对别人不利的情况下去获得你的东西啊，因为这是创造性啊，啊大家都同意了，大家清清楚楚的，叫赢货良期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我怎么能怪人？所以真的你念到这里的时候，你难道还有任何的怨愤吗？人家把你管得很紧是你同意的呀，你无法对别人不利的情况去获得你要的，因为大家都有利，大家共同应征，大家应征那个角色、哦、所以你的明明白白的在你能具体经验的一个渴望的前提之下，所有的先决条件必须要符合，大家都满意的，因后良期，那么戏才会开始演的。所以我会开始一个比较可以一起的方式进行我们说为主我们自己的讨论，不过我要的确的把一个更一般性的架构的资料用在这个书上啊，你以后你可以用任何你想要的我们的其他资料，但是本书本身是不一样的资料。所以他这里的注里面他有提到一个哈啊，他在12月26号写到，我有那简单浓厚的信心，相信任何在我此生所渴望的事情都能借由架构二降临在我身上。所以那你要观察的倒是你自己的意图，你自己的意图这样子。所以这一节到这里也算结束了。那因为在下一章当中，第三章他就专门在讲架构一跟架构二，那测试书也只有在这个地方有真正在讨论，真实的在讨论架构一架构二这样的一个概念这样子。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就进行第三章。我知道这样的速度是真的有一点快，连我讲话的速度都已经快到快打结了，但是我很准时的，现在刚好是9点，我把它结束掉了。好，谢谢大家，
谢谢。什么是架构三？架构三可以影响架构二吗？